欢迎来到浩爵宝聆听版，我是姚涛。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爵宝2023年4月号，题目是最近一波的银行倒闭潮是雷曼 2.0， 撰文的是袁国雄。从三月初开始触发的银行倒闭潮，第一间是美国的 Silvergate Bank， 几天后出现问题的是加州硅谷的 Silicon Valley Bank， 然后是纽约的 Signature Bank， 一星期内连续有三间美国银行倒闭或被监管机构接管，最终美国政府和联储局要出招救市，但风浪未能完全停止，并且蔓延至欧洲。瑞士第二大银行 Credit Suisse 被市场追击，瑞士中央银行为防止危机进一步扩大，借出500亿瑞士法郎。究竟这一连串的事件是否雷曼 2.0 的序幕？几间出现问题的银行表面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，但背后的原因却各有不同。美国 Silvergate 和 Signature Bank 的主要业务是和虚拟货币有关，而 SVB 业务高度集中于新兴科技的初创公司。这两个行业有一个共通点，就是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以几何级数量增长，间接带动三间银行的业务在非常短的时间内高速发展，因而出现大量客户存款涌入。就以 SVB 为例，2018年的存款总额只是490亿美元，到了2020年存款总额已超过1000亿美元，然后在2021年存款数额在飙升接近一倍，约有2000亿美元。能够在短短几年间存款总额增长四倍，实在有点匪夷所思。银行业务间接受益于金融市场对虚拟货币的新兴科技的追捧，本应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，但同时亦带来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，就是如何处置不断涌入的银行存款。结果因为增长太快，银行根本无法在短时间内把过剩的存款借出，于是就买了大量美国国债。本来美国国债是一项非常稳健的投资，风险极低，可惜因为疫情缘故，当时的美国国债息率跌至几十年来最低点，债息越低代表国债的价格越高，于是三间美国银行在美国国债最贵的时候大量买入，亦因而种下祸根。无人会预料得到全球通胀会在疫情之后急升，迫使中央银行大幅加息，导致美国国债息率亦随之而上升，债息持续向上，代表国债的市场价值不断下跌。更加不幸的是，虚拟货币在过去一年出现很多负面消息，吓跑了大量投资者。同时，当疫情缓和，实体经济重启的时候，投资者对新兴科技的热情亦开始慢慢冷却下来。由于这三间银行的业务是高度集中于虚拟货币和新兴科技两个行业，业务亦同时受到打击。往日是大量存款涌入，今天反向变成不断流失。为了填补流失的存款，无奈就要在舍本的情况下卖出美国国债，出现严重亏损。亏损愈来愈严重，令人开始对三间银行的稳健性产生怀疑，因而出现雪球效应，导致更多银行账户把存款提走。有消息指，在 SVB 倒闭前一天，有超过400亿的存款要求提走，占总存款额的四分之一。就算是全世界最稳健的银行，都无法应付一天之内有四分之一的存款被提走。随后，美国联储局和监管机构只有全面接管。原本美国存款保障的限额只是25万美元，但由于大部分 SVB 的存款 都是来自商业公司。若按规矩只保25万的话，大量初创公司在 SVB 的存款都会被冻结，令很多打工仔无法支薪。为避免引起社会恐慌和混乱，最终美国政府决定打破25万上限，任何人或公司在 SVB 和 Signature Bank 的存款，无论金额多大，都可以全数得到保障。事件亦总算暂时平静下来。美国银行面对的根源问题，是因为在疫情的时间，高价大量购入国债，之后因加息造成亏损。当事件蔓延至欧洲，影响瑞士第二大银行 Credit Suisse， 并不是因为加息导致，而是因为欧洲对银行的监管，一般比美国地区银行严谨。特别是其中一项压力测试，是集中研究加息对银行的影响。若然大家对留意 Credit Suisse 话，其实在过去两年已经不断出现很多丑闻，令很多投资者对银行本身业务管理失去信心，而过去一年很多资金已经不断流失。美国三间银行倒闭，只不过是将 Credit Suisse 一直存在的问题激化。所以虽然得到瑞士中央银行提供500亿瑞士法郎贷款，亦不能解决银行业务的核心问题，最后只能在监管机构的协助下，将 Credit Suisse 卖给瑞士第一大银行 UBS， 事件已因而告一段落。究竟今次银行倒闭潮会否演变成为另一次雷曼事件？从今次各国中央央行和监管机构做出非常迅速的反应，再加上银行体系整体的稳健性都比2008年好，所以会触发另一次雷曼的机会不大。但这并不代表对经济没有影响，因为整件事反映出加息对不同行业的负面影响开始浮现，因要压抑通胀而带来的痛苦，今天只不过是刚刚开始。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《号角月报》2023年4月号，题目是《最近一波银行倒闭潮是雷曼 2.0》，撰文的是袁国雄，我是姚涛，谢谢你对《号角月报》聆听版的支持。